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今天我们讲的课呢，我想从最底下开始，在自我测验里面啊，自我测验里面第二个小问题，他问说，为什么本书作者留到现在才提出勇敢传福音的行动？那今天我们的课程第九课就勇敢上前啊，这个叫做这个到现在呢才看见这个我们这个课程呢讲的说你要行动了啊，好像已经等了八次了啊。那我就是跟大家说，那你要想一想为什么才现在行动，勇敢上前，这个 just go 啊，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 go 叫你开始行动。这个如果是英文的话，如果是中文赛跑，预备起起来了，要跑路了。那为什么到现在才提这个计划啊？英文里面他原来的题目叫做 the approach。这个 the approach， 这个 approach 这个字啊，当作名词用 ，the approach。那一般的中文的翻译，在神学里面的用法，还有其他的用法，是翻作进路 approach， 因为进嘛，就 approach 就是向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罗马假期》啊 ，Audrey Hepburn 这个最后呢记者要公开跟他面对面访问的时候，他请他上来讲话，叫做 approach， 叫你上来。这个很官样的字，很官方的字，那当作名词就是往前啊。所以 the approach 在神学的翻译里面很多的不同的 approach， 那这是很难翻译的，就中文翻作进路啊，进字加一个路，请你上来往前的路啊。那么但是呢，进路只有说什么叫 approach 呢？当你采取某某方法来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神学上面你用什么角度来观察，来从这里开始做分析的时候，都可以叫做 approach。 但这里的 approach 用法很简单，所以我简单的方就是勇敢上前啊，勇敢上前，不是勇敢向前，勇敢上前，就是你该开始了，应该开始了啊。当然你知道 approach 这个字从中文翻译来讲就接近啊，怎么样靠近它。那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行动，所以他说 go， get going 啊， get going， get go 啊， get going。 中国人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这个所以足下这个字这里来的，始于足下最早的时候呢是讲足下是说我脚要开始踏出第一步，所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以后呢，足下两个字变成我自己的谦称，我要往前了啊，这个在你的脚前。所以这些字呢有很多复杂的意思，但是传福音总要有行动。所以这里的问题说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出来行动计划，那你可以想了，我们可以一开始上课就说往前，那不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样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事实上呢，我们有很多经文，很多圣经节支持这个说法。刚才我读的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在我们讲义里面行动吧这个第三小项啊。事实上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说，往普天下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都在一个去字啊。这是在圣经里面原文的确讲了去这个字。那为什么现在才去呢？耶稣，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耶稣准备了门徒三年半，包括当中的实习啊，上礼拜我们信息讲到实习啊，这个短宣等于是一个实习，才打发他们出去。但是如果没有行动的话，所以我们讲都白费了。你知识头脑知识增加那么多，一个人都没有救回来啊，那不如说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去传福音，是吧？所以去有很多种的原因，为什么讲了那么多都在去？当然最要紧是一个预备啊，给我们足够知识，不然如果你没有装备呢，去打仗一定打败仗，来危急了就来不及，顺便也只好上去。但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啊， 如果养兵半天没有用，等于不要养，那军费那么大，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去是很重要的。那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去这件事情上面，你不去呢就没有东西，没有结果。这里举了几节经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出埃及记四章十二节，十二节呢是什么经文呢？如果你稍微出埃及记熟一点，第三章他在荆棘火焰里面跟神面对面，不是面对面，跟神谈话，谈完话以后呢，神就打发他去，他就不肯去，他赖在那不肯去，他要求神给他口才啊，所以神答应他说，他说他没有口才，他说我没有口才，你叫我去，我左口不能言的人啊，讲不出话来，见到人就脸红，很多人这样，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那摩西大概你跟摩西一样啊，摩西说我素来不能言，那神就对他说我必给你口才，所以呢叫他去。那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啊，四章十二节这里你就发现这十二节，他说我素来是左口笨舌的人，那么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摩西是要求神给他一口才能开话开口，但神对他的话，谁造人的口呢？然后说谁使人，不是开口，谁使人口哑，不是神使人听见，谁使人耳聋，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只有目明是正面的，眼瞎呢也是反面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你可以了解到，当然这可能是希伯来语文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口哑耳聋目明口瞎，目明眼瞎啊，那么意思就是说神掌管人的这个communication 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底下十二节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OK， 问题来了，当他听见神说去吧，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得到口才？有没有得到口才？还没有得。他是凭信心去，怎么知道他还没有得到口才？也很简单嘛，没有人听他讲话嘛，啊？什么呀？所以这里你看啊，如果摩西当时得到口才，他就跟神辩论了，又辩论了，神也不给他口才。当你没有说话对象的时候，有没有口才，事实上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用处。我们不是讨论吗？一棵树如果在山林里面轰倒下来了，它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
没人听见，
没人听见
就没有声音。
没人听见，有没有声音？
有啊。
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听见，那你怎么知道有？
你可以 video
开
屏就可以知道，
尝试啊。
这是一个这个 paradox， 到底是听见有声音，跟还是你凭常识判断可以有声音？那你看，为什么有时候电视一开或者电脑，哎，没有声音啊？因为你判断它应该有声音，但是没有。所以到底有没有声音？它可能是默片呢？有没有声音？他可能只是 video 照下来，没有把 audio 放进去，有没有声音啊？一个 CD， 哎，怎么没有声音啊？可能根本没有声音，所以你没有声音，不是你电脑坏了啊。前两天我的电脑不知道怎么搞，搞了，不知道怎么搞，把 soundboard 关掉了，不是我故意要关的，我去找个弟兄帮我开，那这很简单，弄好了。你说是怎么回事？到底还有没有声音？当然，这些话问题呢，主要是一种吊诡性的啊，但是仍然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去一点用都没有，而且恩赐也没有用，你恩赐向谁发表去啊？那所以没有恩赐，如果我奉主的命令，照神的指示，我遵行神的命令，这里你看是一种信心态度。神对摩西说，我一定给你口才，我必赐你口才，我必赐你口才。上礼拜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也讲的，是吧？你们去，我必赐你口才，在君王诸侯面前为我做见证。然后呢，如果你被捉到官里面， 不要想说什么话，我要给你口才，我会对你说话。所以这个决定啊，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旨意，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确是直接参与。神会给我们口才，但是只有在我们去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到神给了我口才。所谓口才就是发表。昨天有意思，昨天这个凯旋先走了，我们在这个收集家里面，这个哦 by the way 他们团契改名字了，叫以乐团契，耶和华以乐，他们不叫社青团契，但我们看看自己都不像社青，就叫以乐吧。这个耶和华以乐啊，这个 Yahweh Jireh， 这个耶和华必有预备，所以这个名字很好啊，耶和华必有预备。那我们的了解呢是 financial planning 或者 physical need， 我们身体的需要、经济财务的需要，神一定预备。但是同样的原则，神是一切事物的源头，他也预备所有事，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有没有口才。有没有口才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因为神愿意传福音，所以到时候他要给你发表的能力。为什么我提起昨天以乐团契的聚会呢？因为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从很多地方引起的，最后讲他们问了一个问题，那我就趁势问，我说 communication sharing 是一种 communication， 那我问他们 communication 是单方面的双方面的，而且我说 communication 是说比较重要还是听比较重要，怎么训练我们 communication 的能力啊？我也可以同样问题问你们，但如果一开放讨论呢，我相信讨论很久，昨天我一开放讨论15分钟讲不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讲 communication 啊，那 communication 其实是双向的，因为这个 come 这个字就是说相同，意思就是说 communication 的目的是讲到你的思想跟我的思想有交切的点，这个 communication 就发生了，我所传递给你的话你听懂了。所以是传递重要呢还是听话重要呢？很多时候是不是听话，不是传话的问题，讲得再清楚听不懂，因为一个东西 stuck 在里面，你要找出他为什么听不懂，然后帮他解决，他就听懂你的话啊。很多时候可能是噪音，有时候你不是打手机听不清楚吗？ communication 不好，为什么？不是你没有讲话，不是他不愿意听，当中很多杂音就是外面一切的干扰，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杂音很多，听不懂我就想讲话。如果你很着急做一件事情，说你听不懂别人讲话，杂音很多，这个杂音是外面来的，不是说话的人要给你的，也不是你愿意接受的。所以 communication 这个双方情形，你把杂音消除了他就听见了。那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杂音太多，他没有听见你的 message， 他没有听见你所要给他讲的内容，他真正要给他信息他没有听见，因为你讲了太多杂七杂八事情，他不知道你来跟他干什么的，最后你带一句福音，结果呢他没有听见，他听见都是杂音，好像比看电视节目看都是广告，内容没有看见。不过有时候我承认在美国广告比内容还要好啊，广告比真的节目还好，但这个不是你广告，这个不是你放这些节目的目的啊，当然广告商达到他的目的了。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凭着信心得的口才传扬福音，神要开他的心窍，所以才会有以赛亚书上也好，马太福音也好，有些人呢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啊，这些情形不是我们能负责的，但是我们负责一件事情，神替我们负责，要叫我们去，也要叫我们传开口，我们负责一件事情，我们去了。我这么多年下来，大大小小事情这么多，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弟兄，我也忘记谁跟我讲的，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准备够好，但是一件重要事情，当你应该在那里出现的时候，你出现就好了。开会啊，你说我都没有准备好，出现最要紧，你人在那里，你知道有时候做噩梦啊，这个 missed appointment。是不是我们都有这种做噩梦的经验，哎呀糟糕，一件事情忘记了，不能挽回了。但是最要紧的，你去到时候你在那修啊，最要紧。神要找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讲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对那个太监传福音，神要找一个人去传福音给那个太监， 所以他打发腓力去，腓力呢受圣灵感动，圣灵对他说向南走，他顺服，他去了，到时候有事情发生。那我们讲一句这个比较无聊的话，说不定神感动彼得，彼得没去，所以只好叫腓力去，是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我不相信，这是我讲的废话啊。神拣选腓力去，腓力到时候去了，可能有别人，不要讲彼得了啊，那个彼得，这个彼得啊，要打发别人去，不去，只好打发别人去。所以我们最要紧一件事情，受神的差遣，我们传福音要有一种行动。你不去 nothing happen， 你去了 something may happen。如果神在那里 something must happen， 一定在那里，一定发生。所以我常常想，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这样讲，撒玛利亚妇人呢，耶稣说他必须经过耶路撒冷，这个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从这个 teleological 目的性的，还是一种其他的一种 circumstantial 环境的缘故，他必须去。如果是必须出于目的性的 teleological， 你就知道那是神的旨意要你去。很多时候你顺便，你不得不去，把你逼到那里，那就是实在来说神的引导把你带到那里。所以这个呢，我们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在传福音行动中间很多是 teleological， 神的目的我明白了，我去了到时候看见神的目的。有些时候好像使徒行传第八章讲不料啊，有一个埃提阿伯太监，我最喜欢不料两个字。什么叫不料啊？腓力没有料到，神早就料到知道了，对于神来讲是 teleological， 对于腓力来讲是这个 circumstantial， 环境使然，正好他出现在那里。不料有个埃提阿伯太监，然后呢圣灵又对他说你去贴，他就贴近那个车走，那个车一定不是开走得很快，如果是马车的话呢，马慢慢在溜达，那人是追得上的啊。他赶上去贴近那个车子走，就听见他在里面读这个以赛亚书。那我个人相信，这是我个人哈，一定读希伯来文。为什么？我猜想他一定读希伯来文，因为你知道你学习一种不熟悉的语文，你一定要读出声音来，不然听，不然不懂，看不一定懂。你看小学生就知道了，小学生叫他读书读书，一面看耳朵又听一遍两遍，光眼睛看没有听见一遍。所以你最好读圣经也读两遍啊。昨天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他读完一遍圣经，我很高兴，不过呢我跟他不太熟，要不然我说你要不要奖品，一定问他要不要奖品啊。我很喜欢鼓励人读圣经，他说第二遍他要中英文一起读，我说好。他不晓得中英文一起读比光读中文难很多，快慢很多，真的是这样。但是呢我也鼓励人读圣经读出声音来，所以我做了一套国语圣经录音带，是给人不能够看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啊。为什么？听也是有印象的。那我这个话闲话是书归正传啊。我刚刚说腓力呢一定碰见的差遣是在读希伯来文，因为他语言不熟，可能要借助读来帮助。但是我们重点在这里不是他怎么读，是腓力在那里，腓力去了。很多时候传福音 circumstantial， 你在那里有事情发生，你不在那里 doesn't happen， 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个去呢，去了之后，所以我说去要有信心，因为摩西并没有得到保证一定有口才恩赐，但是不要等到有了恩赐，不要等到有了保证，在信心里面就行动。这个马可福音所讲的16章15节，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所以往任何地方去，当他说往普天下去的时候，你不能够到普天下去，你只能到一个地方去，而这个地方是在普天下之中的，这个地方是代表你行动去了普天下。事实上真正能去普天下的人也不多，对不对？你要全世界旅行，而且不是为了旅行，意思就是说任何地方我打发你去你要去。所以你说跟随约法三章哈，这个太落后地方我都不去的啊，这个消费太高的地方我都不去的，那结果你只好在这里，对不对？是不是啊？有些时候不是由我们选择去什么地方向什么人传福音，而是我们有个心智，无论你打发往什么地方去我就去，无论你打发往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打发去我就去，那这就是 真正的行动的目的往普天下去，而在我们心智里面要有一种 flexibility， 一种可塑性，一种可改变的信心。马太福音讲的呢，去使万民做门徒，这个是神打发我们去的目的，跟前面类似的，往普天下去，跟往万民传福音，像万民传福音一样，意思都是不挑选。我们传福音最大的困难就是挑选太多，左挑右挑，精打细算，最后什么都没有买，常常这样。你去店里面呢，看见就抓，一定买到。那所以你着急的时候，去买菜就不大挑，什么东西抓在篮子里就是菜。但是如果你闲心一直在那慢慢挑慢慢挑，你可以逛上两个钟头没有买到你该买的东西，因为你总有可以挑剔的。传福音可不能挑剔，你说这个人太胖我不跟他传福音，这人太瘦我不跟，你不要笑，太瘦不跟他传福音，太黑不传福音，太白不传福音，那有什么人可以传？到了最后只有你一样人可以传福音，那你已经信主了，谁给你传给谁，是吧？所以太挑，我一直说传福音有个条件，对人没有挑选，不 picky， 对任何人不挑剔，你就可以传福音。假如你说哎呀是个男的不好意思跟他传福音，或者是个女的他们以为我要跟他吃豆腐，我是跟他吃豆腐，你就不能传福音。当然这些事情要避免，不要傻傻的啊，面目狰狞一个人你祷告清楚再去，那当然他手里拿把刀子，你祷告清楚啊。我是说这危险要知道，神没有带你去，但是呢如果是必要的话，里面清楚有引导，什么地方都要去，什么人都要传福音啊。保罗在监中传福音不是他预备的，对吗？不是他打算去传福音，可以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竟然禁足来问他说，我当怎么样行才能得救，保罗不就立刻传福音给他。所以呢一个传福音的人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什么人我都愿意传，因为这是分享，不是说他配不配得听福音，没有一个人配得，但是没有一个人不配啊。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上礼拜读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在信息里面只能短短的讲 worthiness， 配不配。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我不喜欢那个舍去两字，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不是对方值不配不配，是神愿意给。但是住在什么人家里，要住在配的人家里，好人，中文翻译好人，同样一个字 worthy， 给不是配。这个呢就是传福音态度，他要我们跟那些名声好的人在一起，但是传福音并不是要传福音给好名声的人，什么人都要传，人只来这个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是为了寻找义人，是寻找罪人。所以这些事情呢，今天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没有资格说他是义人他是罪人，心态就是说什么人我都愿意分享神的恩典，什么人我都愿意传福音，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去到很多很多，遇见很多很多特别的事情，好像黑木是这样，可以写一本书，可以出一些这个 daily story， 他在这个报上每天写一个专栏，讲到他传福音的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会发生。你如果立志奉献给神，要做个传福音的使者，你一定会遇见很多事情。这个是因为我们肯顺服肯去。还有一件事情，怎么去呢？这里最后一个点不是去，是找。你注意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这个耶稣呼召门徒，但是圣经里约翰福音记载比较详细，他说安德烈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一定不是很远，就在附近。为什么这样知道？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寻找四个门徒，我们相信这是雅各约翰跟彼得还有安德烈，换句话说兄弟二人在海里打鱼，可能都在海边，因为打鱼当然不是在鱼在海边晒网吗，捕网吗，网是要晒的，为什么？泡在海水里面会烂掉，所以要泡干，要不能让它湿，要干，不用说就干了如果坏了就要补，所以他们在海边做一些善后工作， 可能已经打鱼打完了，耶稣经过他们那里，也可能因为这样他们心情比较轻松，耶稣说来跟从我吧，他们正可能捕网捕到一半，这个晒网晒到一半，觉得蛮无聊的，一听见就跟着耶稣。但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是安德烈找到了自己的哥哥彼得啊，当然西门还有一番说辞啊，可能不愿意去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呢从安德烈的角度来讲，去找人就找你最亲近的人，这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我们还要以后讲跟亲近的人怎么传福音啊，有些时候很难，是不好怎么开口，因为天天生活在一起啊。当然安德烈容易，哎哥哥，有个人很奇怪，他叫我跟随他，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就可以发生。所以呢这些事情去找啊，这些都是行动啊。所以第二的问题就是，安德烈去找他哥哥彼得是特意去找的吗，还是 casual 啊？这个问题当然从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可以深入来领会来理解这些动机的问题啊，在这个 Pastor Francis 的课程里面，他讲到一些问题呢，会帮助人查经，就是不仅是字面上的那些事情，那我们可以问一些背后的问题。这就是我常常说 Creative Bible Study， 它的目的是叫我们思想到写圣经的人背后他所看见的事情或者他的想法。这里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安德烈为什么去找他哥哥，他已经知道要传福音给他吗，还是不过是正好他哥哥就在附近，还是他真的觉得这个耶稣是个很特别的人物，所以要叫彼得去认识他啊？这一来你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就深刻了。换句话说，安德烈一直很关心他哥哥，什么事情想起来就跟哥哥先分享，他们兄弟俩关系一定非常近啊。如果兄弟俩吵架，那你想安德烈听见彼得耶稣呼召他，他才不管彼得呢，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帮助我们思想怎么去找人啊？你的 approach 进入在哪里，从哪里开始，哪些人是你第一个想要传福音对象啊？其实庆兰可以把他弟兄带来一起听课，我相信他会传福音，他刚刚信主一定很有热忱传福音啊，他有很多的朋友，我相信这个如果我们 intentionally 啊，有目的的要带领一个人帮助一个人，那就不一样。安德烈是不是有意的呢？是不是特意去找他的呢？ A question you can think about it，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所以呢这里说他到这里开始鼓励我们去，因为他认为呢有前面八课的预备，我们明白传福音的关系，这个整个的Personal witness， 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不是我一个人，是神的工作，我去答应，而且我配合神的工作，所以随时都有一种信心跟态度，今天的工作不是我在做，是我配合神要做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现在就可以行动啊！你的观念清楚了，不是像没头苍蝇到处去找人，而是相信今天神要带领我，那你可以去传福音。我很感动一件事情，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姊妹，她把自己分别出来，每天早晨一个钟头散步，目的是传福音，今天一定会碰到人，她身上带着单张，而且在散步的区很多人是一直同时在那空间里面，在时间里面会碰到，你知道吗？如果你在社区走路会碰见一些人，嗨打个招呼，这个姊妹呢就说，既然嗨我下一次再嗨我就给她一个单张，再又转一圈又回来了，明天后天再问他，你读了没有啊？再过一段时间再问怎么样，读了有什么感受，好，他有问题坐下来谈福音。所以他一个钟头出去散步的时间是为了传福音的，他也很有智慧，不是每次就要求结果，因为有一个人他说我给了他好几次以后他终于要信主了。所以这些事情呢intentional 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有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难的就第一步。我可以跟你保证，如果你肯去第一步就有第二步。想一想，你不能够 先走第二步，没有这事啊。有人说吃 hamburger 只要吃一个就好了，因为第五个 hamburger 我吃饱，那我就那我就吃第五个 hamburger 就好，我不要吃前面四个，因为这样是啊，没有嘛，是不是？哪有人只吃第五个 hamburger 不吃前面四个的？你开始第一步一定会有第二步，这是我可以跟你说的。如果你第一步都没有开始，你说下一步呢？下一步就第一步。我说不要第一步，第二步什么？没有第二步，你出去再说啊。你出去以后说好，走了第一步，现在再问往左还往右，你知道吗？一个脚踏车走的时候你可以控制方向，你不走的时候，你说我不走也可以控制方向。 Yeah, it doesn't go anywhere。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脚踏车只有在启动的时候才能平衡，平衡的时候你可以控制它，叫它往前走。你摆在那儿是会倒的，你要拿三脚架撑着，撑着是不能走的，所以很简单，走了就会有带领。所以你看菲利的情形，圣灵对他说往南走，他走了，结果才碰到菲利，才有第二步的行动。当你不走的时候，圣灵没有告诉他你往南走，走了多少码之后，走了多少步之后，多少时间之后会碰见一辆车子，你就去，没有这样告诉他。一步走了就有第二步啊。刚才我提到 JK 是他佳美角中，这里很多人买了啊。我是第一个遇见说不喜欢这本书，从来我推荐的没有人说不喜欢这本书。后来我明白他不是不喜欢，是 frustrated， 怎么这个人到处有人机会财富，怎么我都没有，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这本书呢给人一个视野，看见一件事情，机会多得很，机会多得很。十字经文第八章去就是顺服的意思，菲利去了，向南走顺服去了。如果你要问第二步，当你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这是第二步，你见到一个人打了招呼，嗨，交换姓名，有时候不交换姓名你研究这个人。他呢这个 Navigator 里面提到两件事情，我觉得很好。有两个人你需要认识的，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你要向他讲耶稣的人，你要向他传福音的人是谁，两个一样重要。这个传福音的人呢对任何人都有兴趣，但是却知道每个人不一样。我没有一个偏方，一个万灵丹一个单方什么都可以用，不是的。传福音呢很注重针对性、个别性。为什么这样说？假如你问人你怎么得救的，你很少见到翻版，有没有？哈，有很多不孝之徒，那些人利用教会，我不敢说教会里面有败类，好些人在办假的宗教移民签证。所谓宗教移民签证就是受逼迫。那些人明明是佛教徒，叫他冒充基督徒要来申请居民，有政治避难啊，在洛杉矶很多人做的事，最近我才知道被查获了好几个律师事务所、移民事务所，其实不是，根本不是律师啊。你知道做了律师，虽然我们常常说律师混蛋啊，律师不讲道理，但是事实上律师中间有一些 ethic code， 一些律师中间所需要有的基本道德规范。当然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如果你做房地产经纪人也有你的 ethic code 啊，至少你有 fiduciary duty， 就是对于相信你的人你要一种回应，就是你对他严守秘密，很多时候帮助他，他个人资料你不会把他卖掉，不会送掉，保守他个人的这个 personal 这个 information， 这很重要。所以呢很多是有 personal 或者是 professional ethic 啊。这里你就知道当你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你会看见每个人的不一样。虽然对每个人都有兴趣， 但头一件事情，哦，这个人来了，当然一眼看出来男的女的。可是现在不一定哦，有些人不男不女哦，有些人打扮男的打扮女的，女的打扮男的，但是你能不能看得出来？能不能看出来？好，见到一个人，挂个耳环。有一首很多年以前的，那个时候很多人调皮写了一首东西，他说背后看这女儿，这个女的真漂亮啊，她很有心，就是后面慢慢的 approach。假装回头一看，哎呀，一看我的妈，是个男的，胡子很多，后面看像女的，这些都是笑话。但是有些人如果真的是 cross-dressing， 你像不像传福音？你要不要传福音？传不传？传，谁讲传？那你会不会同样问？你会问他，哎，怎么样？你好吗？然后怎么说？很好，怎么样？下面怎么接？你说，哦哟，哦哟，不要 cross dressing 啊！你会不会这样讲？先跟他讲，哎，你这样我不喜欢，不这样讲吗？你会怎么讲？哎呀，你真漂亮啊！会这样讲吗？
不会。
不会啊。
太虚假。
啊，也不能假，对不对？
对啊，他 transgender 没关系啊，就把他当他换成的那一个 gender 就好。
OK，
因为那是他的认同。
OK， 所以你看人的时候，你不是要去触犯他，你是要想一个办法，怎么样对他说话，对不对？那
从后面看身材好好，那他就说那前面很烂。那种人都很在意他的外表，非常在意，
非常在意。
所以你就不要谈那部分，所以要多一点注意，聊聊天，
避开人。
好。那假如看见一个人头发是蓝颜色的，
那没关系啊，我们教会都有紫颜色。
我知道，那你怎么说？
就不要讲头发，没关系，当作没看到。
好嘞，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 information？
就知道他更加不一样。
很好，然后呢？为什么要不一样？
他要吸引人的注意啊。
啊哈，为什么？
紫颜色还蛮好看。
为什么？你会慢慢知道。你虽然不是一下子戳破他，但是你会发现跟他谈话中间，你 confirm 或者是 otherwise， 他是不是缺少安全感？他是不是缺少人注意他？他是不是你喜欢自我表现的人？你在从外表开始谈话中间慢慢更认识他，这个叫做 personal approach。 你会很知道有些话你不能说，一说他要跳起来。你可以猜想，可能他有朋友给他这样压力。你可以猜想，可能他对于父母亲不满，可能他对于 establishment 不舒服。你可以知道，你不要先去说，让他自己 confirm， 他讲讲讲真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现在找个方向呢？你方向错了都不要紧，但是我们传福音不是打散弹。是找到一条近路跟他谈，如果你越接近他的真实情况，你所找到的路，找到经文，找到经节，越可能满足他的需要，可能需要。所以在你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存着恶意，不是存着论断，而是存着一个方向感。哦，这个人是这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